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2026年的这个美国最佳大学的排行榜出炉了哈，我们今天讲的是《华尔街日报》的编制的这个最新的大学排名榜。有很多不同的组织或者是不同的媒体啊，他们也做这个排行榜，比如说英国有啊，这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也有啊，但是呢，每一家做的这个排行榜呢，它的标准和这个侧重点啊是不一样的。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大学排行榜呢，它格外强调一点，就是一所大学在帮助学生取得财务成功方面做得怎么样。和其他的这个评比的因素相比呢，这份排名更看重就是一所院校啊，它为毕业生的薪资带来的提升。也就是说，如果把上大学作为投资的话，那么它在多长时间之内可以就是这个还清你的投资的成本啊，然后这个就等于是看一所大学的性价比是如何的。那么在这个排行榜当中呢，斯坦福大学在2017年开始这项排名之后啊，第一次又重返榜首了。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是榜首，后来掉下来过，但是这次呢又重新返回榜首。那么其他的常春藤的盟校呢表现也都不错啊，耶鲁大学、普林斯顿还有哈佛大学分别名列第三、第四和第五。另外两所常春藤的盟校，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是宾州大学呢，分别排在第八和第九。那么除了这些知名的院校之外啊，这个排行榜非常独特的评估方法呢，还凸显了一些名气并不是很大，但是呢他们在帮助学生取得非凡成功的方面呢有很大的助力啊，这些学校呢也进入到这个排行榜当中了。
其实华尔街日报它的这个排行是我们更在意的，因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当然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到名校去，但是如果下一个问题是上哪一个学校你的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话，那当然是选择那个第二个了，因为我要知道我上完学以后我拿多少钱，这不是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吗？对不对？
对啊，
我这个学校我离开以后我能不能找到工作啊？我学的这个专业，然后找到工作我拿多少钱呢？如果说这个学校啊是一个完全没名的学校，但是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基本上年薪都100万，你看还是有谁上哈佛，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呢就是说一个比较现实的考虑。同时呢这两天正在颁发诺贝尔奖，其实这个也在提醒我们，请大家也稍微关注一下啊，因为在获得诺贝尔尤其是科学奖的这些科学家当中，你会看他是什么地方的，他是有日本的，有英国的，有美国的，对吧？如果是美国的话，他是什么研究机构的，是哪一个大学的。举例来说，昨天的物理奖三个人，有两个人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 UC Santa Barbara 这分校的，这个就很说明问题。你像今天颁的物理奖啊，今天是化学奖，其中有一个就三个人，有一个是 UC Berkeley，这都是公立学校哎，对吧？它不是私立的。刚才我们说了半天，这排行 Stanford、Harvard 的、Yale， 这都是私立的，这都是公立学校，而且是加州大学系统。就是说，对我们加州大学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推进。因为你想啊，这些能够得诺贝尔物理奖、诺贝尔化学奖的这些科学家，都是当今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应该说，他们可以选择的方向非常的多，选择的学校或者研究机构也很多，他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是很多人抢的人。但是他们选择在你这个地方，就说明你这个地方是有让他能够得诺贝尔奖的土壤。你有你的研究基金，你有你的研究的机构，你有你的研究的设备，你有你的下面的很强有力的研究生，因为这些研究生帮助他们收集资料，帮助他们进行这个基础的研究啊等等。所以他们选择在这儿，而且真的在这得了，对这个学校啊，它知名度也是有帮助的。那刚才提到，其实有一个历史更悠久的，就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呢，它当然比华尔街日报的，华尔街日报2017年才开始，这才8年呢，它那个都不知道几百年了啊。 他的排名呢，很快告诉大家啊、第一名是普林斯顿，第二名是麻省理工学院，第三名是哈佛，第四是斯坦福，第五是耶鲁。所以这个前五名里面没有一个是公立学校，全都是私立学校。那么再回到华尔街这个，华尔街这个因为是投资回报嘛，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在它的这个排行榜当中呢，第二名叫做 Babson College。这个很多人就抓耳挠腮了，呵呵，就是说巴布森学院这在哪儿啊？哦，一查是在麻省，在麻省它离那个 Wesleyan 啊、挺近的。再一查，哦，这个也是个百年学校，哎，超过百年了，1919年成立的这么一个学校啊。进一步的研究呢，才发现哦，这个学校如此之小，它的本科生只有一个专业，就是 MBA， 就是不是 MBA， 就是叫商业管理，BA 叫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他的本科只有这一个专业，所以他呢用一个专业，用小，当然他的研究生就有 MBA 了，有金融商业分析之类的，这个居然打入了第二名，而且他还不是第一次打入第二名啊。他从去年开始一直保持着第二名的位置，这个学校值得我们多聊两句。
嗯，对，这个 Babson 呢，在美国有些学生是知道的哈，在中国，在中文当中呢，他我看一个翻译翻得挺好，叫做百森商学院啊，所以他的刚才说过，就一个专业，就是商业管理、企业管理。那么他的这个毕业生大学本。大学部的这本科毕业生授予的学位也只有一个，叫做商学士啊，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专注的是什么呢？他专注的就是商业和创业啊，这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学院。他2023年，我看最近的这个数据是说，大学部总共招生626个人，这个是属于比较小的。你看那个加州什么 UCLA 啊，什么 UC Berkeley 啊，什么一招就是什么6000人、8000人啊，一年，嗯，那是比较大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总体来说是比较小的。他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他的这个 Babson College 呢，就被那个美国新闻和世界周刊啊。就报道成为他们的 MBA 的这个研究生的课程被评鉴为创业类第一名。
嗯，
那就是说实际上他在这个商业和创业这方面呢，他是走在前头的。你看他那个毕业生里边有现在的那个丰田昭男啊，就是那个丰田汽车的 CEO 啊，总经理，日本人，丰田昭男，还有那个美国的百事可乐 Pepsi Coke 的那个 CEO 啊，前 CEO Roger Enrico 啊，都是这个 Babson College 毕业的。
而且这个 Babson 呢，他强调创业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本科生大家都以为是拿着笔记本在上课听课啊，记笔记然后考试，当然是有这个部分，但是对于本科生一进到大学，他马上就是强调你要参与一个实际的创业案，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不要觉得什么这件事很小啊或者什么，你先说你要干什么啊，然后呢你要做一个项目，然后咱们来看怎么把这个项目呢给它推动。所以在这个学校里上学的这些学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时候，他们都是说，他说特别有意思，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进入到这个学校以后，巴布森呢就对于这个强调实践如此之直截了当。你比如说啊，他对于刚入学的本科生来说，你提一个项目，我学校呢，我先二话不说给你3000美元的贷款来创办你的这个企业。有一个人他要干什么呢？他说我就是要创办一个叫什么抹茶摊，知道吧，就是有人这卖那个柠檬的柠檬汁的，对对，就是这个他说我就卖抹茶，这个抹茶大家知道是日本的那种茶，我就要创办一个这个。就像是我们说的什么波霸奶茶似的，对不对？我要创办一个卖波霸奶茶的，他说我要创办一个卖抹茶的，因为我发现波霸奶茶的茶摊比较多，卖抹茶的比较少。好啊，那学校说你来，你给我写一个创意，你给我写你个怎么创办啊，在什么，在一个城市的什么地方啊，怎么回事。你想想，这个学生作为一个大学的本科生，他脑子就动起来了，他就要创业了。 然后把这个方案提给学校什么的，学校再把这个基本的创业基金给他，同时又把他派到英国的伦敦的那个叫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去，作为一个交换学生什么之类的。你看这样的一个学生，他的本科生之路就跟其他的学校立刻就拉开了。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华尔街日报》啊，刚刚评出来的2026年的最佳大学的排行榜啊，这个主要指的是美国的大学。那么刚才介绍了排名第一的是斯坦福，第二就是这个 Babson College 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商学院吧啊，大家有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它在麻州的这个 Wesley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加州有两所学校进入到这个前十名哈，一个呢是我们南加州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哈，这个他们是排在第六名，排的挺靠前的。还有一个就是加州的加州大学的 Berkeley 分校啊，这个是排在第七名，这个是排名最高的这个公立大学。另外呢，加州还有五所公立大学进入到这个前25名，所以这个非常了不起啊！就是说，看来中这个加州的公立学校啊，在不管是哪一个排名当中，这个大学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嗯，当然我们在评估一个大学的时候，除了看它的那些师资啊，什么比如说录取率啊等这些，就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他们看的以外呢，还是要看呢他们的毕业率和多样性。那么这一次呢，华尔街日报是考虑到这个排名，就是它的毕业率。所谓毕业率我们也知道，就是你有多少人辍学嘛。那你说一个人好不容易申请了大学，而且这个大学是你申请的，不是我请你来的，你干什么不上了呢？其实每一个辍学的人都有自己的原因啊，这样我们就不去分析了。但是所有的大学都有一个叫做毕业率的问题，他可能上到三年级他不上了，因为比如说学费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或者他上了一年他就停止了，都有这种可能。所以毕业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个排行榜上呢，他考虑到这个还有多样性啊。你比如说说到多样性，刚才说的排在第二的这个巴布森学院，他的外国学生是最多的，他有80多个国家的外国学生来这儿。80多个国家，你试想一下，一个国家就来一个人也是80个人呢、啊，对不对？所以他呢，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他提供很多的海外的交换与合作项目，他那个眼光是国际的。因为我们知道当今的商业社会，那很多的商业往来、贸易啊什么之类的都是跨国的，所以如果你这个学院以这个闻名的话，其实就拿中国大陆来说，很多中国学生到这儿来就是因为这样，印度也有很多学生到这儿，他到这儿来了以后，他马上就考虑的是我这个项目是一个跨国的项目，立刻向学校提出来，然后学校给你资金，给你一个这个发展的机会，然后看你那个商业的模式是怎么样的，这个价值是怎么创造的。到了这儿以后，因为有来自这么多的国家的外国学生，你想他的多样化还有一个好处啊，您不就认识人了吗？对不对？你那个商业网络不就展开了吗？你那个同学，包括跟你住在一个宿舍里的那个人，你是来自于比如说台湾的，那个人是来自于印度的，毕业以后各奔东西，一联系说不定一个商业机会就产生了，对不对？所以
对，没错。
所以在这种学校里面的多样性啊，大家都是精英，各自国家的，那么它的多样性对未来的发展有帮助。而事实上巴布森学院，就你刚才说它的翻译叫百什么百森啊，
对，百森商学院。
百森商学院它就这一点就大放光彩，因为它的学生挣的钱就是多呀。咱们今天排名的话就是论你大学毕业以后挣的钱的多少嘛，它的大学毕业生挣的钱就是多呀，它的大学毕业生当老板的人就是多呀。对不对？所以
对，没错。其实好多家长啊都了解这个情况啊，我跟不少的大学生的家长聊天的时候，他们也都说，其实在大学里边学习是一回事儿，建立一个叫做大学生的网络，人际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在同学里边以后对你的事业对你的职业有帮助的很多都是在大学的上学期间啊建立起来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 那么斯坦福大学当然排名第一，它是有道理的，它在各项指标得分都非常高，包括毕业生的薪资得分很高，以及收回大学净成本的时间也短。
嗯，
那肯定嘛，你这收入高了以后，你还这个大学投资还学费的时间就短了嘛。你比如说2024年毕业的，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一个，这可能是来自于印度还是孟加拉的这么一个学生啊，他就是说他在斯坦福念的是电脑科学，打开了机遇之门，在就读期间他就在辉达，就在 NVIDIA 实习，因为其他的学校里边你很难到这个NVIDIA 去实习啊，因为你必须要第一是比较靠近啊，在这个北加州，第二人家也要你才行啊，这是一个。然后他又和别人联合创办了一个 AI 的一个初创公司，现在担任首席运营官，那就等于是开始初创了啊，而且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他是利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来加快工作效率的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创业的这么一个平台，等于是他就说了，他说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文化哈，你进去以后同学之间竞争，同学之间的这个学习的文化，不是说你考个高分就可以，他是要激发你的创新的动力和你的才能，也就是说你进了这个斯坦福大学以后，大家都期待你说毕业的时候啊，你可以去创造一些很酷的东西，甚至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东西。